启示录，启示录一章，第八节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约翰就是你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。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我在后面的大圣有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。达于以弗所、施梅拿、别加摩、推亚推拉、撒迪、推拉天菲、老底加那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即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长衣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。然后我们看第一章最后的一句，就是二十节最后的一句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十一节，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然后二十二节，我未见二十二节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我想我们圣经那暂时就不这么多。我们都知道最近我们听说，尤其在台湾跟香港，有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大概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一同来看启示录。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，圣经给了我们一把钥匙。第八节说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。我们都知道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，就像英文字母的 A 一样。然后呢，我是 Omega， Omega 就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，那就是从一共有二十二个字母，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，第一个是 Alpha， 最后一个是 Omega。 那么就好像英文里面第一个是 A， 最后的 Z 一样。所以这里呢，主说他是 Alpha 也是 Omega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然后后面呢，我们知道我们主也启示他自己，他也是 Alpha， 他也是 Omega。 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注意的他的头还有他的尾。我们普通要明白一本的书特别如果你很匆忙的话，你大概要知道这本书怎么一回事，你多半看看他开始的几页，然后你看他最后的几页。那么如果这前面跟最后吸引你的话，你很自然的就把内容就看完了。所以我想普通我们看任何一本书都是这样，那么启示录也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真的要拿一把钥匙把整本启示录解开的话，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启示录的 Alpha 和启示录的 Omega， 它怎么开始的，然后怎么结束的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抓到它的主题，如果你抓到它的秘诀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内容就引人入胜。不管里面内容多么，从表面看了也许你不大容易明白，也许多么枯燥，也许就说多么叫你惊慌，但是因为你受那个主题的吸引，你就能够从头读到最后。所以今天早晨呢，我想我们趁着这个机会，我们来看到底启示录的 Alpha 跟 Omega 是什么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圣灵自己给我一把钥匙，叫我们把整本启示录解开。那会不会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一点，所以当我们读到七个碗，当我们读到七个，当我们读到这个受从 海中上来，然后受从地中上来，然后又笼站在沙滩上。那么这些叫人惊慌，这些叫人害怕的一些景象，就不会把我们从主题里面引开了。所以今天的难处就是大家都启示录，有的人呢很吸引，因为他想知道将来的事，所以呢这里面他就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他所要的。那另外有的人他们读来觉得读来读去都读不懂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既然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而且最后写到22章的时候，我们听见有一句话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所以可见这本书上所有的预言都不应该封闭，都应该解开的。所以意思是说，读启示录不是越读越不懂，读启示录要越读越懂，因为神已经把它开启，所以这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，那个钥匙在主的手中。但是现在因为日期近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叫启示录不懂，因为撒旦恨这本书，因为这一本书讲到他的结局。所以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撒旦攻击最厉害的，一个是创世纪，一个是启示录。创世纪讲到他开始的起源，讲他堕落的起源，那么启示录呢是给我们看他最后悲惨的结局。所以他要么就是攻击创世纪，告诉我们说这本书不合乎现代的科学，那么或者是启示录他把它弄得特别难，弄得觉得你根本无法能明白，是一本封闭的书。那么这个时候你当然就不知道他将来的结局，我们很自然就很容易中了撒旦的诡计。所以难怪创世纪跟启示录是最难读最不容易读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相信说既然弟兄们有意思一同来看启示录，而且希望说主借着启示录这一卷书把我们解开的话，那我们相信说圣灵的的确确借着他自己的话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因为讲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圣经不只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的有福了，而且说有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所以启示录不是为了好奇人预备，启示录是为了顺服的人预备，因为只有顺服的人他能够遵守其中的记载。那这样你看见不只是念了，不只是听见了，而且遵守了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，尤其是主快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来，我们每一个人是个蒙恩的人，我们教会也是蒙恩的教会。那么到底启示录 Alpha 是什么，启示录 Omega 是什么，我想我们用很简短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看，因为这个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主的见证，为什么我们苦苦的持守主的见证，不管如何的艰难，不管外面有多少的批评，我们愿意跟随主，忠心地走出这条路。我们相信说，若不是启示录的安慰，我们老早就失望；若不是启示录的安慰，我们老早手就下垂了。但是今天我们仍旧能够继续往前，就是因为启示录给了我们莫大的鼓舞。若不是我们明白启示录，若不是主借着启示录来给我们鼓励的话，那弟兄怎么在今天不只是世界混乱，教会也紊乱，见证堕落荒凉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到底该怎样往前去。但是感谢主，主仍旧把他的旨意写在我们中间。所以虽然老约翰已经快100岁了，那么教会在第一个世纪已经快到了尾声了，经过了100年，当然这100年是从教会元首开始算起，那就经过了这100年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教会光景是怎样的光景？所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这个约翰呢是在巴摩海岛上。那么他为什么到巴摩海岛呢？因为罗马帝国有14大的逼迫，第一次的逼迫是尼禄的逼迫，因为那次逼迫保罗跟彼得就为主殉道了。不过那次的逼迫呢，范围只限于罗马和罗马的市郊，并没有扩大到全世界。但是到了这个约翰写启示录时，那就第二次窦密先的逼迫，那这一次的逼迫范围就广了。那么过去呢，基督徒受逼迫，因为被诬陷，因为尼禄他放火烧了罗马城，他要重建罗马，所以他放了 罗马城，就最后呢，他是啊，当他被指责的时候，他害怕，所以他就把整个的罪呢就嫁祸到基督身上，所以基督呢就成为了替罪的羔羊。他们是没有罪的，他们在这件事上根本他们没有根本放火，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结果为了主的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么多的人，有很多的人，他们可以诬陷，但是呢，他们就陷害了基督徒。所以基督徒是在这样情形时候逼迫的。但到了约翰的时候不是，到了约翰的时候，你只要做基督徒，你就是个政治犯；你只要做基督徒，你一定不拜偶像，你一定是不拜尼禄，你一定不拜这个罗马皇帝的像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你所犯的罪是叛国的罪。你所犯的罪就是造反的罪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所有坐在监牢里，所有被充军的，包括约翰在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时候为什么约翰充军呢？因为他根本就是政治犯，只要是基督徒，他就是政治犯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知道约翰呢就在巴摩的海岛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我们的弟兄，而且和我们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头有份。所以这个逼迫不光是约翰一个人，这个逼迫乃是大家一起的，包括小亚细亚七个教会。所以那个时候范围已经比罗马不知道大了多少。许多地方你只要做基督徒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在主耶稣的患难里面有份。但是感谢主，虽然有患难，但是有国度的奖赏，那个国度永远是我们的盼望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产生忍耐，所以我们自然在主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。我们既然有份，所以我们可以做两件事。第一，我们可以为神的道做见证，神的话来做见证。第二，我们要为耶稣来做见证。所以因着约翰被充军到巴摩海岛，得以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，结果这个有份给他能力，这个有份让他能够为主来做见证。虽然被充军到巴摩海岛，但约翰他知道他有见证要做，还有呢，他写信给七个教会，他们有同样的见证要做，所以就在这个情境底下，约翰写了启示录。所以我们对他的背景，我们需要有相当的认识才可以。那么到了主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都知道，约翰他向来在主日和众圣徒在一起擘饼，一同纪念主，他常常坐着轿子。虽然年纪大了，他就勉励那些弟兄们说：“小子们呐，你们应当彼此相爱。”所以后来他就写了《约翰一书》《二书》跟《三书》。所以老约翰虽然到了晚年，他还是能够看住那个牧养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。你七个教会是代表性的，七个教会的意思就是说，其实也小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。不过在这里呢，圣经用他们都做代表。因着用他们来做代表，所以他们的情形就代表了那个时候教会的情形。那么这个代表有两面，一面是失败的代表，教会荒凉了，他们也代表荒凉。那另一方面呢，教会得胜了，他们所代表也是教会的胜。所以七个教会不是能代表整个的教会，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小亚细亚还有约翰所照顾的、所牧养的教会，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，而且一同为耶稣来做见证。那现在做什么见证？你怎么来形容那个见证？所以到主日，他怀念这些和他曾经一同在主日擘饼纪念主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的心当然是往一无所去。而且如果天气好的话，我们知道他可以在好的在他这个他在这个艳阳天的时候，那么他按理来讲应该可以看得见，如果天气好应该可以看得见以弗所的海岸线。所以他当然就想起这个以弗所的众教会，那么现在是七个教会来代表的，因为以弗所最近， 然后再远一点是士美拿，再远一点是别加摩，再远一点推亚推拉，那最远的是老底加，老底加跟哥罗西，那么可以说是在一个山谷里面，那是很远很远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。